面对挑战，走在人生路上，为主前行，领受属天智慧。你是上帝所祝福的弟兄，是胸怀壮志的天路难行客。
亲爱的朋友，你好，我是星源，欢迎收听今天真爱住我家系列播客节目《天路难行客》。那今天呢，我们来看一位朋友的来信。那这位朋友说呢，我想问一个关于挪亚时代的问题。根据圣经记载，在挪亚时代，凡有血气的都是一公一母带入方舟。那方舟是如何装满各样的生物的呢？这里边的活物呢，是地球上所有的生物，他们是怎么样把地球上的生物都寻找遍的？他们又是怎么知道已经把地球上所有的生物都找遍了呢？怎么样知道有没有漏下哪一种动物呢？比如说非洲大草原上的各种动物啊，甚至南极洲的企鹅，北极的北极熊，这些动物是怎么召集的？然后呢，海洋生物没有办法带入方舟吧？海洋生物在当时洪水泛滥的时期好像也很难存活下来，因为这个期间没有阳光，不能进行光合作用，那海洋里边呢就没有氧气了。然后就是洪水消退之后，动物和人类是如何迁徙到地球上各个陆地上的？那时的航海能力应该是非常落后的。那直到大航海时代呢，人们才发现有新的大陆。那么在这之前，这些新大陆的原住民又是如何迁徙的呢？好，那感谢这位朋友的来信。整个的问题呢，实际上涉及到了信仰，涉及到了科学，还有历史等等。那我想呢，这也是很多基督徒自己，甚至还有一些呢未信主的朋友，如果善于思考的话，可能也会想到的一个问题，甚至于呢，可能会是不少朋友是否接受基督信仰，觉得他能不能说得过去的非常关键性的思考。那星源呢，不得不仔细的去查阅各种资料，同时也请教一些老师才能够回答问题。而且呢，这个问题没有办法在一集节目当中简明扼要的把它给讲完，那我干脆呢打算把它给分成六集节目，跟正在听节目的你还有提问的这位朋友一起去详细的分享。我想如果你是感兴趣的话呢，一定可以把这些内容全都听完。我们就来仔细的聊一聊挪亚方舟这方面的问题。首先有个非常实际的事儿啊，就是如果让你去接手挪亚的任务，按照一公一母的要求，然后呢把整个地球需要拯救的动物全都送上方舟，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我猜多半的是这个任务的复杂程度比前头一个跨国项目还要高得多。暂且不论不同动物的习性，它们是有冲突的，但是怎么把它们给聚在一起，然后重新分配空间，就足够让人头疼了。就像是我们有一些做工程的同学可能了解，你要先算物料，定流程，控制进度。然后呢，挪亚这个拯救生命的工程可比所有的建筑项目要复杂的多。不过咱今天呢先不聊工程的问题，就从圣经所记载的挪亚方舟故事本身出发，然后呢再根据这位听友的提问提出几个看起来非常反常识的疑问，然后后面几集呢我们再结合信仰视角还有科学方面的论证，慢慢的尝试去探寻一下答案。这些探索呢未必是准确的，只是给大家提供一个视角或者是思路。要理解这些问题呢，我们先要把创世纪的核心情节给理顺。经文提到当时人类败坏，罪恶呢像蔓延的野草覆盖了全地，神看着自己创造的世界被腐蚀，心中非常伤痛，决定施行审判。但是呢，他没有放弃所有的生命，而是拣选了挪亚这个与神同行的义人。神已经把方舟的这个具体参数给他了，长300肘，宽50肘，高30肘。如果我们换算成现代的单位呢，比如说一肘大概是45厘米，那么方舟呢就是长137米，宽22米，高13米，体积呢差不多是 4.3 万立方米，这就相当于呢是500节标准货运车厢的容量，或者是呢把四个篮球场连起来，然后呢再堆到四层楼那么高。 要知道的是呢，挪亚时代并没有钢筋混凝土，更没有吊车电焊机，所有的木材呢都要人工去砍伐和加工，还要拼接到可以去防水的程度。那洪水最终持续了150天，经文说水势浩大150天，这就意味着呢，方舟必须在长时间的浸泡和冲击当中保持坚固不漏。那这种工程难度呢，放在当时绝对是世界级的项目，甚至比我们今天建跨海大桥、空间站更考验统筹的能力还有信心。而神给挪亚的时间呢并不短，经文当中提到呢，人的日子要120年，学者普遍理解为从上帝宣告洪水降临，挪亚大概有120年的时间。这期间呢，他不仅要建造方舟，还要向周围人传讲悔改的信心。那这份坚持和信心的本身就是信仰里非常重要的见证。在方舟建好之后呢，神吩咐说，凡有血气的动物，每样2个，一公一母，你都要带进方舟。这里边的凡有血气，在犹太传统还有我们常见的信仰的解读当中呢，通常会理解成是用鼻孔呼吸的陆地有脊椎动物。那换句话说呢，鱼类、虾蟹、贝类这些水生生物，还有蚯蚓啊、昆虫等等，它不靠鼻孔呼吸的这些小型的无脊椎动物是不在上船的范围里的。所以这一点很关键啊，它直接缩小了需要拯救对象的范围。但是即便如此呢，问题还是不少。因为已知的哺乳动物大概是5000种，鸟类呢超过10000种，爬行动物有8000多种。如果每种都按照一公一母带上去呢，那就是46000只个体。这还没算洁净的畜类要带7公7母这种情况，光是数量就已经让人疑惑了。所以这里边呢，我们产生了几个疑问。首先，方舟的容量到底够不够？方舟分3层，每层面积是137米乘22米，大概是3000平米。三层呢，总共差不多是9万多平方米。如果平均每只动物是占1平方米的话，那么光46000只动物就需要46000平方米，是方舟面积的5倍多，还没有算他们要吃的东西、喝的水，还有挪亚一家的生活空间。尤其是还有那么多大型的大象啊、长颈鹿啊这些动物，一只呢可能就会占10几平方米，它根本不可能像货物一样挤着放在一起。如果再看食物的话呢，一头大象每天要吃300斤草料，长颈鹿呢每天也需要50公斤树叶，就算是干草压缩储存，那么40天的储备也需要10几吨。那还有食肉动物的肉、杂食动物的粮，这些空间消耗是非常大的。所以呢，我们从直观数字上看，这个空间似乎是根本不够用的。有学者说呢，或许挪亚方舟的关键不在于完全依靠人类的动物管理，而是神的特别保守。比如说，上帝可能让动物进入一种低耗能的状态，类似于冬眠，或者呢，动物的数量并不是按照现代的物种逐一计算的，而是按照类这个更大的范围去代表个体。那这样一来呢，容量可能就会合理很多了。第二个疑问是远方的动物怎么到？因为圣经记载，方舟最终停在亚拉腊山，也就是今天的土耳其东部。那如果是这样的话，远在南极的企鹅、北极的北极熊、澳大利亚的袋鼠啊，还有南美洲的一些动物，他们怎么可能千里迢迢赶到中东呢？还有环境问题，企鹅呢完全适应了-几十度的环境，要让他们穿越热带草原和沙漠几乎是不可能的。北极熊能走路，但是呢，身上的皮毛让他们在热带直接中暑了。离开海豹，他们也不知道吃啥。袋鼠和考拉，因为澳大利亚呢是一个孤立的大陆，没有船，没有脚，袋鼠不能游泳，它怎么能跨越数千里的海洋呢？这些现实难题不能够简单的用自然迁徙来解释了。从信仰的视角看，我们可以说是神的引导。也有学者呢提出，洪水之前可能存在超大陆，就是这些大陆呢原本是连接在一起的。但不管是哪一种解释，都值得我们去探讨。那第三个问题呢更加严重，会不会有的物种忘了带呢？今天我们有卫星，有无人机，然后有动物科学家团队， 仍然可以每年发现上千个新的物种。但是在挪亚时代啊，人类的活动范围是非常有限的，他们怎么可能知道远在非洲的狐猴、美洲的美洲驼或者是马达加斯加特有的动物呢？如果说漏了某一只分布在岛屿或者是丛林当中的物种，那他们不就灭绝了吗？但是今天地球的物种依然丰富，从热带雨林的树懒到高山雪豹再到沙漠里边的骆驼，这说明呢，经典的逻辑不是按照人类有限的认知，而是有更高层面的安排才行。换句话说，只有神的引导才能够解释了。虽然圣经当中呢也没有要求鱼类上船，但是洪水覆盖地球的时候呢，这位朋友提的对，阳光没有办法透入海洋，那么这些浮游的植物光合作用会受到阻碍，氧气可能会随时中断，那么鱼类和珊瑚会不会大规模的灭绝呢？在现实当中，我们看到海洋生态是完整的，可能的解释比如说深海当中呢自身存在一些我们不知道的在暗处的氧气来源，某些生物呢本身不怕缺氧，或者说呢洪水并没有完全阻断氧气的循环。那这些科学的假设呢，我们需要在后面几集再去展开。好，那今天呢我们跟随这位朋友的提问，把这些问题呢详细的列出来，并不是说为了挑信仰当中还有圣经当中的问题啊，而是为了可以更深的去理解圣经的深度。因为很多时候呢科学的解释更关注过程，而信仰当中的解释呢强调目的。科学会告诉我们自然规律如何运行，而信仰呢提醒我们的是这背后有一位创造者。当把两者结合的时候呢，我们才能够避免走向一个极端，既不盲目的迷信科学的局限性，同时呢也不要把信仰简化成是一种拒绝思考。所以思辨呢本身是一个信仰上的操练。当我们随时愿意带着问题读经、祷告和思考的时候，其实可以更真实的跟神对话。所以正因为如此，方舟的故事不仅仅是一段古老的传说，也让我们自己在面对危机的时候呢，去回想有没有挪亚那样的顺服和坚持。那么接下来几集的内容当中呢，我们尝试会按着这些疑惑的思路去推进，试图从不同的角度去理解有关于挪亚方舟的这一系列看起来好像是违背常识的内容。信源也想知道你的想法啊，在你第一次听到挪亚方舟的故事的时候呢，最让你觉得困惑和不可思议的有哪些问题呢？我们可以一起交流。我们的电邮地址呢是南行客的汉语拼音南行客 @良友.net。明天我们将会拿起计算器，结合一下这个类的概念，好好算一算方舟的容量账。我们下期再见。
常常摆在我面前，我必定不胆怯。